一位美国母亲，一位牧师的妻子，一个耶鲁法学院毕业生，一位曾经的专业律师，是什么令他放弃自己的事业和优厚的生活，卖了自己的屋，奔走美国国会、白宫、欧洲议会，为中国女性权利发出声音？他曾经两次环球旅行，见过世间百态，唯独放不低的就是中国。而二十几年前代理的一宗中国女性因强制堕胎寻求赴美政治避难的案件，改变了她的人生轨迹。她成为西方社会为改变中国计划生育政策而努力的第一人，亦是最强音。她说是上帝将中国放在了她的心里面。她说如果这件事没有人来做，这样她就来做。她就是美国女权无疆界组织的创始人和主席，就是瑞杰女士。
我记得我妈妈曾经讲过，如果她有两个仔女，可能她并没有能力供两个仔女都上大学。你不认为一胎化政策也有好的一面吗？
No, I do not think that there is any.
不是，我不认为独生子女政策有任何好的地方，因为这个是强制性的政策。我只有一个小孩，我对只有一个小孩的人没有意见。我反对的是政府告诉民众知，他们只能够有一个小孩，如果超生就要强制堕胎。
我读了你最新的博客，你提到了中国一间智库中国发展研究基金会最近出台的关于放松独生子女政策的报告。你说这份报告意义重大，因为这家智库和中国政府关系紧密。你认为中国的独生子女政策会在未来十年逐渐消失吗？
Problem is that then in the Western media, that suggestion was reported as China abandons the one-child policy.
在西方媒体中，这份报告被解读为中国将摒弃独生子女政策，这种解读是不对的。生育两个小孩并不是一胎化的解决方法，不是有多少个小孩的问题，而是政府仍将采用强制和强迫性的措施。当一个家庭想要第二个小孩，是需要出生许可，而且在两个小孩的出生间隔亦有一个等待期。如果你在这个间隔期不小心怀孕，还是有可能被强制堕胎。
如果计划生育政策取消之后带来中国人口大幅增长，到时中国政府又将会如何来解决新的问题呢？
I don't think that China will have a problem with population growth.
我不认为如果中国终止独生子女政策就会带来人口问题。我有两个理由。其一是独生子女政策已经实行了三十年，波及四代中国人，所以基本上所有的中国年轻人都是这个政策下出生。他们之中的大多数不愿意要一个很大的家庭，因为在他们的脑海之中，家庭人数越少越好。在毛泽东年代那个人口大爆炸时期出生的中国人已经接近退休，他们没有年轻一代去照顾他们，所以中国的人口问题不是中国人口过多，而是中国年轻人太少，不足以支持老龄化社会。
最近中国多个地方政府出台了针对打击性别选择性堕胎专项行动，那你怎么看呢？
I think that that's great that they have a campaign, and but I need to really enforce it. See, this is
我好高兴中国政府有咁样嘅行动，但系佢哋需要执行力，唔单止系口号。喺中国，超声波鉴定性别导致堕胎系违法，而且执法先至系关键。有法律要执行，更重要嘅系改变人嘅观念同意识。我哋最近正在做一个项目，叫做拯救女童。喺中国，我哋工作人员会去揾嗰啲怀孕，但系因为怀住的小孩是女而要堕胎的女性，或者即使生下小哥迫于丈夫以及婆家的压力要遗弃女婴。这个就是我们的方式，使中国家庭意识到女童是有价值，而且这个价值是足以使陌生人愿意给他们钱留下他们的女儿。
但是你的方式就是给钱他们，你认为钱可以解决问题并且改变他们的意识吗？
我认为给他们钱是改变人意识的一种方式。在中国已经有女婴因为我们这个项目而生存下来，而当这些女婴长大一点之后，他们的家庭很可能就看到他们的价值。所以给这些女婴一个生存下来的机会，使他们的家人知道他们是鲜活的生命改变了他们的想法。
可不可以告诉我们这个项目每个月要给他们多少钱呢？
每个月120元人民币。
那你怎样来确保 他们会将这120元人民币用于他们的女儿身上呢？如果他们非常穷，120元对他们来说可能不是一个细小的数目，他们可能会挪作他用的。
这些小孩子很健康地生活，所以可以见到他们的父母将我们的钱用在他们的身上了。当我们每个月给他们钱的时候，我们就会检查小孩子他们是否被好好的照顾。
到目前为止，你这个项目挽救了多少女婴的生命呢？
这个项目还很新，是从2011年的10月份开始的。我们从一个很小的地区开始试验，到今年年底我们希望可以帮助500个小孩子，但是这个很大程度取决于我们在美国的筹款的情况。
那你告诉我，自从90年代之后你就没办法去中国了，这样你是怎样找到这些需要帮助的女童的呢？
这个拯救女童项目在美国的协调人是一个华裔，她在中国有朋友可以去到中国的乡村找到这些需要帮助的女仔，并且每个月将钱送到这些小孩子的家庭，女仔的母亲会签收，我们会得到来自中国的报告，然后我们会跟着给予下一个月的资助。
同一位专业的律师比较起来，我想作为一个人权活动家的收入应该会大大地减少。
我在做律师的时候可以赚到不少钱，而作为一个人权活动家，不单止不会赚钱，还要自己给很多钱。我丈夫和我将我们的屋卖了，我们放入了$50,000，将女权无国界这个组织建立起来。而且建立之初我们又继续放入很多钱，大约在建立了1.5年之后才被认可为非盈利机构，后来慢慢有了社会捐款，因为大众相信我正在做的事，并且希望我继续做下去。
那你卖了屋之后你们住在哪里？是不是租屋来住呢？
我丈夫是一位牧师，我们住在教会里面，间屋是免费的。
那你有没有曾经在某一个时刻觉得这样做太难了，想过要放弃呢？
每当我想要放弃的时候，我脑里面就出现陈光诚的经历，我就会问自己，我怎可以放弃呢？
既然你提到了陈光诚，我想很多听众都非常关心他的近况。他来了美国之后生活怎样呢？
他来了美国之后，我和他见过3次面，最近一次是3个星期之前在纽约。他在美国适应得很好，也很高兴来到一个自由的国家。他正在学英文和美国宪法，他还写一本书，他还希望有一天他可以回到中国，他的心还在中国。
瑞杰女士对记者表示，他非常看重被美国针采访的机会，因为这个是他将女权无国界的声音和理念传播到中国的重要管道。通过节目亦有很多中国观众认识了他，并主动和他联系。中国计划生育政策已经有32年了，近年来国内国外反对之声不绝于耳。近日中国学界多位专家共同发出建议书，呼吁中国新一届政府立即停止一胎化政策。而本月一家与中国政府关系密切的智库亦都出台报告，建议政府2015年实行两胎化，这个被外界认为是中国政府为改变独生子女政策释放的信号。由一胎化政策带来的畸形家庭结构和男女比例严重失调问题早已成为越来越多人的共识。而取消一胎化政策会不会导致中国人口猛增以及中国经济放缓，是目前中国国内多方争论的焦点。而在人伦价值层面，计划生育政策本身所具有的强制性却很少被中国学者公开提及。是政策之错，抑或是重男轻女观念之错？是开放，抑或是继续控制？中国的人口问题怎样才能够标本兼治？这个中国新科领导的难题亦都和每一个家庭的命运和幸福紧密相连。以上是美国针记者景轩的报道。